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前人民网湖北分社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吴君梅，因为受不了中共党媒种种的现象，以及国宝要求他进入教会做卧底的压力，毅然辞去工作，前往澳大利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吴君梅现身说法，谈谈他的心路历程。同时呢，我们也请到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曾经在中国媒体任职的温云超先生，一起来探讨中国媒体人的无奈以及心酸。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各位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而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人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前人民日报舆情分析师吴君梅女士透过电话与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吴女士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那可不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您当时为什么在中国选择进入媒体这一行？
我在进人民网湖北频道之前呢，就是电视台的一个电视纪录片的编导。在2012年底的时候，人民网湖北频道招聘，这样进入了湖北频道开始工作。
是，那您
在开始的时候，
请继续。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跑环保、安监这两条线的新闻，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有一个就是网上的投诉平台，就为这两个工作平台做这个调查。2014年的时候呢，是频道要求，因频道的要求呢，参加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培训和资质考试。那么从这之后呢，就是成为了一个网络舆情分析师，就从事网络舆情分析这方面的工作。
是，那我就想请教您哦，您刚才也提到考试，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网上都热传你们这个分析师的证照似乎是十分的珍贵，您能跟我们讲一下说您当时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什么，还有您担任了这个网络舆情分析师，您主要的工作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个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呢，主要是网络舆情生态的分析啊，一些理论分析，以及网上舆情发生以后舆情分析和研判的一些方法，舆情报告的撰写，以及舆情的这个危机的处理和应对，还有这个在线舆论的引导，这些实际的操作，就是这些。
是，那您在现实工作当中，您的这个工作内容是主要是哪一些？您曾经，例如说，您是不是在网上看到了有某一些的言论，可能是这个上级领导或是官方认为你应该去扭转或是让它删除的呢？
是的，如果是。因为这个跟人民网合作的有一些个政府的这个政府机构，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那么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如果网上出现一些重大的舆情的话，那么工作的流程，因为人民网有一整套的这个网上舆情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那么网上舆情出现以后呢，首先就会做预警。因为这个系统里面出现了这方面的这个网上的舆论发生以后呢，就会给单位进行预警、预写报告，告诉他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其次的就是做研判这个这一个舆情的走向，然后就是做分析他会这件事情发生的起因啊，包括怎么样去应对。再一步就是做处理，就是协助单位去对这整个舆情，做引导啊，这个事件的修复啊，包括这个网上的这个舆论的导向啊，最后就是跟这个服务单位去做修复，用这个人民网的权威的话语权呢，包括他的很这个网上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有话语权的，包括人民日报啊、人民网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他们合作的大 V 啊，一起来做修复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是，吴女士，那我接下来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在人民网担任这个舆情分析师的人数有多少？它是一个多大的团队？还有呢，那个每次您在遇到网上的一些舆情，您认为说可能需要去做引导或修复的话，这个指示是来自谁？
这个湖北人民网内部的每个频道 都要求大部分的员工都会是网络舆情分析师。那么呢，其实是人民网在做这个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培训呢，也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像各个地方的这个公安厅啊、司法厅啊、税务局啊，包括甚至于大学里面的老师啊，都会是这个培训的对象。嗯，特别是像宣传部的某些各个阶层的，比如说省的、市的，一些宣传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都要求他们是能够具备这网络舆情分析的这样一个能力。
是，
那么在
请继续说。
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当中，那么就是在网上的舆论舆情发生之后，这个。如果是涉及到政府方面的这一类的这个重大的舆情的话，那么在舆情的引导方面，具体的这个指导是网络舆情分析师。那么具体操作的呢，可能如果是政府方面，那么就可能是他们的网评员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官方要求他们从这个他自己的渠道去做引导。同时呢，会有网评员，就是俗称的五毛这样一个系统，他们会去做执行。
是，好的，那个我们现场的龚亚夏博士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吴女士。
吴女士非常高兴，谢谢您提供这么多有趣的信息。我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舆情分析，就提到这个有些企业啊什么等等，他们会就是就在舆论上有所改变。那么我很想知道，比如说一家企业，您提到过这个环保，比如说环保这个出了问题，那么你们的人民网通过舆论帮他摆平的这个事情，出了一些，他们花多少钱，他们的广告费是多少，是什么形式，比如说是500万、1000万，到底是多少钱？一个什么广告？能不能给我一个数字？
啊，如果是像您说的这个企业，环保类的企业的话，那个费用就是几十万到1-2百万这样的数字。那么在他的这个具体的合作的合同里面，它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在人民系啊，或者是就是你的舆情监测的系统，因为它是一个监控的平台，它要用技术的。那么这一块是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它的后期的这个网络舆情的维护。那么另外一部分，它可能会体现在网站的这个广告上。那么就是，费用差不多就是这么多。然后呢，在跟他做具体的舆论的引导的时候，可能就会，由网络舆情分析师啊，包括这个分析师的团队，跟他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跟他做具体的操作的指导。
是，
你好，
谢吴女士。那个北风，你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吴女士吗？
我其实想对吴女士刚才说的东西略做补充，因为我十多年前也在类似的系统当中，我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下属的羊城晚报的静阳网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派了不少同事去参加这个培训。这个培训的以前的名字叫网络评论员的培训，但是后来因为网络评论员被人称为五毛，外界观感也不好，后来才改成了这种舆情师的培训。所以这一点上，其实如果我们看他的培训内容的话，他大体是一种危机公关的一种培训。例如刚才吴女士提到的监测、预警、研判、处置和修复，但事实上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往往他们更多的是用这种舆情监测系统来协助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掩盖负面，或者说以这些监测到的舆情当中的负面的信息来向对方施压，然后达成双方的一种合作。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于人民网的舆情监测中来说，它大量的收入都是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是，好，谢谢北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网友提问的，
不知道吴金梅，对，不知道，
吴女士
啊，是这样，
不好意思
啊，您好，我刚才听了北风先生的这个一个解读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舆情分析师呢，实际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分析师所做的工作是去做具体的这个，是去做把控和引导， 但是出了这样的这个具体的操作的措施之后呢，然后再要像他说的这个网评员，这就是另外一个系统，叫做网评员系统，也是人民网开发的。那么这个网评员系统呢，是说比如说某一个省的宣传部，它下面有差不多有个10万的网评员，那么具体的操作是宣传部去发指令，比如说针对这一条舆情，它需要网评员按照什么样的思路，说多少，下达这个指令以后，然后就是北风先生所说的这些五毛他们具体去操作，然后他每一个这个五毛每一个网评员，他都有自己的系统里面可以去做这个记录和报告，比如说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发了一条什么样的这个网评的消息，在哪个地方，那么他就是时间地点和某一条消息是多少字数，全部都输入到这个网评员的系统，它实际上是一个操作的系统。那么输入上去以后呢，可能每一个这个就是每一个这个网评员的工资收入啊，包括他上级的管理层对于他们整个网评员的系统的这个，另外还有一个管理系统。那么他点击开这个管理系统之后，他就可以知道他旗下的这些五毛每一天的工作状态。那么近每一个五毛他在某一天发了什么，在哪里发的，时间是几点钟，他都可以，管理系统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这样的。
是，谢吴女士。
就是网络舆情分析师去做指导，而具体的操作可能是宣传部旗下的五毛。
对，谢吴女士给我们做很详尽的介绍。其实这也是我们网友的一个问题哦。他说有一个网友在问说，请问一下您是否知道，因为刚才您也提到说各省大概有这个10几万或是的人数参加这样子的培训或是担任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 Lloyd Harbor 他问说，请问您是否知道整个中国有多少人参与网络舆论的引导跟监控？海外的有数据说是大约1000万人。您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吗？
因为我是在局部的省湖北省工作，那么我只知道就是说湖北省的话大概有个30万左右，那么其他的省份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在咱们全国有多少个省份，而人民网它在每一个省包括海外都是有分公司。
是，谢谢吴女士。
那也就是说，对，
这是宣传部旗下的，这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五毛的数量。
是，谢谢吴女士给我们提供的数据。小夏，
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小事，也是海外传说这个五毛的说法，这五毛究竟是正确的是五毛呢，还是他拿一个总工资，还是根据像您刚才说的，他都是有等于是按照条数给的。那么比如说写一个150字的一条和写一个3个字的一条，这些东西怎么算？是当稿费按字数算呢，还是按条数来算？
是，吴女士。
哎，你好。这个五毛呢，它因为这一种叫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刚开始人们发现了有这种这个现象和这一类的人群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10几年前的时候，它是按照一条5毛钱是当时这样来去给的这些网评人的这样一个报酬，而那时候的网评人他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组织的，非常规范的，甚至于有系统的，都是电脑全系统操作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五毛呢，它都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都是有一个非常一个完整的系统，甚至于全部都是上输到这个网评员系统里面的。那么现在的五毛就跟以前的不太一样，那就是他本身这个人他对网络非常的熟悉，他在政府部门甚至于事业单位甚至于某个学校他自己有自己的职业，而宣传部会把他再次聘用成为网上网评员，那么他的本身自己有自己的职业，然后呢在网评员这一块工作这一块呢，他每个月有固定的底薪，然后再按照他每个月所做的工作量，就是网评的工作量，再去计算它的报酬，就是管理系统里面看到的，它是有多少条发了多少条，每个月发了多少条，按照按条来计酬。
对， 谢谢吴女士给我们提供这个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幕。但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刚好跟下一个问题有相关，一个网友的问题，他问说：“请问您当时在做舆情分析的时候，您的心态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是有优越感，还是有归属感的吗？那您是在何时萌发对这个工作的厌恶？那么如何下决心将这个黑幕揭发出来？那您就是跟说，我就想请教说，什么样的经历让您产生了您的转变？为何您最后选择高调的离职呢，吴女士？”
我在应该来说做这项工作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候，就产生非常强烈的厌倦感，然后就是一度就是觉得良心受谴责，然后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渠道可以去排解，甚至于去解脱。后来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加入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教会，也是我们这个湖北的。那么在近半年的时间里面，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感觉到特别的安宁。那么在这中间呢，也就特别关注咱们基督教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这些状况，然后又经历了像基督教律师张凯这样的一些事件之后呢，其实说实话觉得确实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的难过。然后在一次的圣诞节之后，以非常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我们单位就发现了我这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信仰。然后你也知道，在我们这个党媒里面工作，只允许有马列主义新闻官，你不可能有其他的信仰。所以在这一块就工作这一块也特别的困难，一度特别的困难。然后也通知了当地的这个国保，然后呢就是要求我就是暂停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也去还被要求去教会继续的去聚会。可能是他们在我的这个资料当中发现了我们这个当时的家庭教会里面确实也有一个印度的弟兄到这边来跟我们做过一些交流，所以他们可能对这个比较的感兴趣。所以当他们在一再找我去做这种要求的时候，我是比较难过，这一段时间特别的难。那么本来我这边的这个有一个陪读的签证已经很久已经下来了，这个机会呢我就想逃避一段时间，然后就到澳洲来。那么当到澳洲来了之后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教会，然后呢有几个是香港来的姊妹，那么他们当时也是很来了很久了，那么当时他们在关注我关心我的时候，那么他也同时呢也提供了给我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关于我们以前不太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的这些真实的历史。所以然后呢在这里他们也提供一些书籍，比如说我看的那个张伯礼的逃亡者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书籍，还有一些像什么九品共产党啊之类的。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过得也挺撕裂的，就是觉得特别的颠覆我的一些以前的这些认知的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当时也比较激动吧，就是觉得你认识到这么多真相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那么当时就觉得可能我就是陪读结束回去以后实在是也无法再继续这份工作了，那么就公开的辞职了，就是这样。
是，那吴女士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您的先生现在还在中国啊，还有这个您的这个父母也还有除了您跟您的儿子还在澳大利亚之外，您其他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境内，所以当时你有跟他们讨论过吗？那你现在对他们的处境是否感到担忧呢？
当时是这样，因为我这个辞职信这个刊发以后呢，国内的反应特别的迅速，当天的下午就接到了我先生的电话，就是说他就告诉我说他接到了电话，然后就是说我在国外发了什么样的当时我 确实在我们这个国外发了一篇一党专制下你我皆是魏则西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呢就发了看了辞职信。那么就是据说据他说他也不太了解情况，可能国内他也看不到网上的这些东西。那么他说的就是说对方说他说我在国外发了这些是严重的反党反国家的，那么情况特别的严重，然后就要求他来跟我联系，要么就把他删除，要么就马上发声明说这不是我写的，要不然就是就会很麻烦，然后他也会受牵连，并且告诫他你要请律师了。所以之后的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跟他说国外发生了什么，可能对他的压力会特别大。那么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他不管我在国外说了什么或者他们怎么样，那都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在想如果他是毫不知情的话，也许对他是最好的。那么现在呢，所有的事情包括到现在为止他可能都不知道你发了什么反党反国家的内容，或者是说这个即使是请律师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为这件事情去做准备。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跟他，因为跟他现在的联系就更少了，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联系的不安全，因为他也有监控这一块。那么我就偶尔跟他联系，就是告诉他你把自己保护好。
是，那吴女士，我想今天请教您，因为这个事情过去也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您现在人在澳洲的话，是否有受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对您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呢，我向澳洲政府提交了这个保护申请。那么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那么他们接受了这个申请，现在给我一个过桥的签证，然后他们还到目前为止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国内可以说我在这边来了以后这件事情经历了之后呢，确实是非常的比较害怕。然后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所有关于国内我以前的这个工作的一些刊发的一些报道啊，包括网上的这个工作的信息啊，包括我现在的一些微信啊这个 QQ 啊，所有的国内的人，包括工作方面的朋友的，全部都已经被屏蔽了。然后在我刚开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同事跟我发过微信和QQ 聊过，就说这件事情国家网信办都介入了，你可能要注意一点。所以我在这边搬家，所以也挺害怕的。
是那我最后想请教说，除了您自己本身之外，当时您在人民网工作，你身边其他的同事是否有类似的感触呢？还有没有人跟你有类似的想法？
因为在特别是2015年的元月份开始吧，像我们这个湖北频道，其他的频道我不太清楚，那么湖北频道就是接到的通知就是凡是非正面的报道，除了正面报道之外，那么就一切都要报总网批准才能够刊发。那么自此之后基本上也没什么非正面的报道去刊发。那么所有的文章啊，包括所有的这个网站上的消息啊，包括所有的一切都基本上都是歌颂的，送顺的。那么其实很多同事把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个新闻人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是，好的，谢谢吴女士。最后我们剩下大概有两分半的时间，北峰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吴女士。北峰请说。
就是我问去问你是泳衣，他就是泳打在国内的 黑暗的操作也是首次，也不能说首次啊，也是比较全面的被披露出来。所以我有几点东西要跟吴君梅女士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说，可以预见你在国内的家人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把国内家人遭受的所有的待遇都向外界公开，向国际媒体和人权机构公开寻求帮助，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方式。另外一点，吴君梅女士，你本身也会受到铺天盖地的抹黑和污蔑，还有其他方式的攻击。这一点我给你的建议最好就是黑洞策略，就是对这些抹黑和污蔑全部不要回应，让对手无从评估他们工作的效果。你很勇敢站出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面的会经历很多很多你难以想象的压力，我对你表示谦佩。
是，
非常感谢您，北峰先生。
是，那吴女士，最后我们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我想请教说，您自己本身这样的站了出来，你对所有的中国的媒体人，你有什么样的呼吁呢？
因为到目前，我觉得除了圣颂和圣颂的话，新闻也在造假。我希望国内的媒体能，大家能够不要做。昧着良心，只要不写假新闻，能够写真实的东西。
是，那最后呢，我想请教，就是说您接下来未来的打算还有什么？例如说您在澳大利亚的话，您要如何来照顾您的儿子，还有您未来的生活起居？
其实我只是非常普通人，那么我觉得我可以做任何普通的工作，只要不像以前那样，去。要背负沉重的这种思想包袱和十字架，那么我觉得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好我儿子。
是，好的，谢谢吴君梅女士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采访，祝您未来一切顺利，家人都很平安。那么今天就是以上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全部的内容，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温运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讨论的是跟这个明天的节目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时事搭谈的内容呢，并不代表所有的那个这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来讨论的是新世代来逆袭香港的选举，拷问北京对港政策，以及海外毛左纪念毛泽东。触动了谁的神经？欢迎您指示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ese。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奕，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